是唐朝姐妹，由陈丽芬姐妹担任翻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信靠与平安，约翰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七小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既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谭超和丽芬姐妹，有请。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很高兴可以一起来到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信靠与平安。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信靠与平安。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
常常讲信心与信靠的重要性。
常常讲话信心同信靠的重要性。
信心是我们整个信仰生活的基础。
信心是我们整个信仰生活的基础。
信靠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蒙祝福的前提。
信靠是我们作为神儿女蒙福的前提。
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
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
但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这个主题。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这个主题。
主要是关于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这个信靠。
主要是讲到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这个信靠。
到底要如何才能真的靠上去？
到底怎样能够靠上去？
得力量，得祝福。
得力量，得祝福。
让我们首先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先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
爱我们的主耶稣。
感谢你。
感谢你，
我们今天能一起来到你的殿中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到你的殿中领受你的话语。
求你亲自教导我们，
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
要如何信靠你，
要怎样来到信靠你。
因为你是那一位帮助我们爱我们的神，
因为你是那位帮助我们爱我们的神，
也是赐我们平安的神，
也都是赐给我们平安的神。
阿们，
阿们。
下一页。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大纲呢主要就是讲分四个部分。
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主要分四部分。
我们首先看我们要把我们生活的目标交托给神。
我们首先要将我们生活的目标交给神。
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也要把这个过程中信靠神。
我们做事的过程中也都将我们是我们要信靠神。
最后我们要把结果也交托给神。
最后我们要将结果都交给神。
而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亦都系最重要嘅一点。
信靠是发生在每时每刻的。
信靠系发生喺每时每刻。
我们要每时每刻依靠神。
我哋系要每时每刻嚟到依靠神。
好，下一页。那圣经中有非常多的经文。
圣经当中有好多嘅经文。
告诉我们要信靠主。
要话俾我知系要信靠主。
要凡事交托给他。
要凡事交托俾佢。
我邀请丽芬帮我读一下这个箴言书十六章第三节。
你所作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还有诗篇第三十七章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立。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神教导我们要记得要把做事的目标交托给他。
这些经文都是告诉我们，要我们将做事的目标是交托给他。
但是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某一个时刻，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在某个时刻，
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依靠他，
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可以依靠他。
我是其实是 经常的重复性的经历这样的时刻。
我其实是经常的重复性的经历这些事情。
我们面对工作或者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我们面对工作或者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我们心中有一些重担很难放下，
或者我们心里面有一些重担很难放低。
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刻我们应该依靠神交托，
我们知道那个时刻我们应该是交托神，
但是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却做不到。
那个枷锁好像一直在我身上，
这个枷锁一直在我身上，
我心中充满了无力感，
我心里面充满了无力感。
对，然后我当然会记得，我们都记得啊，这种时候要回到神面前祷告。
我们都记得，因为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回到神那个面前来祷告。
但是祷告之后呢？
咁祷告之后呢？
啊，祷告了十分钟之后，
祷告咗十分钟，咁十分钟之后，
这个问题还在，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我的困难还在那里，对不对？
我的困难仍然都喺嗰度，系咪？
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会很难依靠下去。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就很难依靠下去。
主耶稣曾经对我们说，
耶稣曾经对我们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他又说，
他又说，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也是轻省的，
我的担子都轻省的。
对，但是呢，
但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体会到了这个轻省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体会到这种轻省呢？
就是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真的有没有觉得啊，神是的，你说的不错呢？
是，就是说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都是觉得神讲的是对的。你说的没错。
对，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认为讲这个主题的重要性。
这个就是我认为今天要讲这个主题的重要性。
我自己过去的几年时间，
我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是一直处于在一个面对很多挑战的状态。
就是其实处于不断的处在这个挑战的状态当中。
我因为我一边工作，还要一边读一个学位。
因为我一边工作一边要读一个学位，
还要照顾家庭，
还要照顾
家庭的责任，
有家庭的责任。
所以各方面的担子或者说任务。
所以各方面的担子，各种的任务，
就会常常的在我身上，
常常就会在我身上。
我就常常的觉得自己非常需要学习依靠，
我就觉得非常需要学习依靠。
所以就我觉得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之后，
所以我经过几年的时间之后，
我就觉得其实依靠神是在我这几年里除了工作和学习之外学到的，或者说包括他们所有的方面在内，是我学习到的最宝贵的人生功课。
所以在这几年里面，我觉得除了工作各方面之外，我觉得是学到最重要的功课，
所以就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要同大家分享。
好，我们现在正式来看第一点啊，目标交托给神。
我现在看第一点，目标将它交托给神。
现在呢临近年尾了，
现在是临近年尾了。
大家在年初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设定过什么目标呢？
大家在年初的时候有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呢？
有没有人说过，比如说我决定今年我要减肥
啊，或者有人说我跟你决定要减肥
啊，或者说我决定今年我要考驾照，
或者我要跟你要考执照
啊，又或者说我今年决定我要把我在我的家里建造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屋企里边要建造啲乜嘢啊。
对，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呢就有很多的期待，很多的愿望。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愿望。
然后我们会制定一些目标，帮助自己实现这些愿望。
然后我们就制定一些目标来帮自己来实现这个目标。
这非常好。
这个是非常好的。
目标决定我们努力的方向。
目标决定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决定我们把时间、精力和资源花在什么事情上。
决定我们将精力、时间，只是放在资源放在哪些事情上面。
对，决定了我们一生会过一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决定了我一生会有什么的成果。
所以选择一个对的目标。
所以选择一个对的目标
是至关重要的。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是说圣经里面关于这个的这方面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上面关于这方面的经文。
保罗有一个目标。
保罗有一个目标。
我们请丽芬帮我们读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再读一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所以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得天上的奖赏。
所以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呢？他就要得天上的奖赏。
他不光渴望自己在属灵方面，个人属灵方面成长，
他不单只是希望自己在个人属灵方面的成长，
他也要希望能达到对神旨意的完全顺服，
他都希望达到对神旨意的完全的顺服，
对基督徒责任的尽心尽力，
对基督徒责任的尽心尽力，
他要尽力去活出基督的样式，
他要尽力去活出基督的样式，
这是神给他的目标，
这个是神给他的目标。
那我们的人生也有各种各样的追求，
我们的人生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
我们都羡慕不同的事情，
我都羡慕不同的事情，
有人羡慕可能功成名就，
有人可能羡慕功成名就了，
有人羡慕财富自由，
有人可能羡慕财富的自由，
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美满，
有人羡慕家庭美满，
也有人羡慕一直永远都貌美如花，是不是？
有人可能羡慕一直都貌美如花，
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福气，
这些都是很好的福气，
值得羡慕和努力，
是值得羡慕和努力的，
但是这些不是人生的根本，
但这个不是人生的根本，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有更宝贵的属天的目标要追求，
我们有更加宝贵的属天的目标要追求，
就是像保罗一样，
就好像保罗一样，
我们追求属灵的成长，
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
追求更像基督，
要追求更像基督，
服侍神，服侍人，
服侍神，服侍人，
得神的喜悦，
得神的喜悦，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目标，
这个是我们的大目标。
那有了这个大目标，
咁有咗呢个大嘅目标，
它是非常的遥，就是非常远的一个 vision，
呢个系一个非常远嘅一个意象。
但是我们的日子是在每天每天过，
但我哋嘅日子系每日每日咁样去过，
我们就需要把大的目标细化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小的方面。
跟住我哋要将大嘅目标细化到喺我哋生活上面嘅每一个方面。
就比如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中服侍，
就好似弟兄姊妹们喺教会里边服侍，
我们可能有目标就会说。
我哋可能有个目标就话，
我要能够稳定的参加某一个小组，
我要稳定的参加某个小组，
或是我希望在今年内完成一次门徒训练课程，
即我喺希望今年里边完成一个门徒训练课程，
或者是我希望能够，担起某一项服事。
我真希望我可以担起某项嘅服事，
或者我希望能关心某些人成为谁的祷告伙伴，
或者希望我关心某啲人成为某个人嘅属灵嘅伙伴，祷告伙伴。
对，这就是我们把大的目标细化到小的方面，
这个就是将我哋大嘅目标细化到小嘅方面。
那这个目标不光体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
这个目标不单单只是体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
也是要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也都是要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如说上学的学生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哪几门课程，
比如说上课的学生就要完成某个的学分，
像我们工作的打工人可能是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做好本职工作，
打工的人就可能说希望我们做好本职的工作，
或者是进修某一项技能，
或者进修某一项的技能，
维护好同事关系，
维护好同事之间的关系，
在职场中荣耀神，
来到在职场里面荣耀神，
当然还有家庭中的目标，
当然还有家庭中的目标，
我们要给配偶父母子女以爱的支持，
我们要为配偶子女父母有爱的支持，
我们要给我们家人有爱的港湾等等，
我们要给我们的家人有爱的港湾，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也是主关注的方面，
也都是主关注的方面，
都是我们可以荣耀神的领域，
都是我们可以荣耀神的领域，
主耶稣对我们说，
耶稣对我们说，
我来了，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包含在这个主要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里面。
主要 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包含在你主要给我们这么丰盛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目标可能会是在哪些方面，
我们明白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可能会在某些方面。
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但接下来的
问题
就是，
那我要选哪一个追求呢？
我要选择哪些追求呢？
对，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
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其实这里面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这里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无论立什么目标，
我们无论设立一些什么目标，
定什么志向，
定什么志向，
我们的目标要来自于神，
我们的目标要来自于神，
或者说我们要确保我们心里所想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
或者说我们要确保我们心里所想的是要符合神的心意，
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期待、期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我们愿意服侍神的这些想法，
我们对我们所有的期望、对生活的美好的追求都是要符合神，
我们要带到神
面前，要带到神面前，
要从神得到确认，
要从神那里得到确认，
因为神带领的路才是最好的，
因为神所带领的路是最好的。
那基于这个跟神探讨我们追求目标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同神探讨这个追求目标的事情，
圣经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我跟丽芬，我们可以每人一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就是在马可福音十章记载的35-45节，我们可以一起看。我先来啊。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然后该你。
耶稣说：“你要我给你什么做？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所以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就是雅各和约翰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就雅各和约翰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他们想要成为在神的国里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他们想在神的国里面成为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他们就把他们这个目标带到耶稣面前，
他们将这个目标带到耶稣的面前，
就对耶稣来求，
就向耶稣求。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所求的目标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是另一个问题啊，但是
到底他们所求的目标是否符合神的心意，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这样勇敢的来跟耶稣求，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但他们勇敢的向耶稣求呢是值得肯定的，
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
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然后主就问他们了，
然后主就问他们，
你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主是爱他们，
主是爱他们的，
但是主对他们所有的祈求都有一个设限，一个标准，
但主对他们的所有的所求的都有一个设限，
对，
有个标准，
就好像父母对孩子不会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就像父母对孩子这样，不会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神对我们也是一样，
神对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想要很多东西，
我们想要很多的东西，
但是并不是所有你要的都会给你，对不对？
但不是所有你要的都会给你，是不是？
然后主问了你们要什么，他们两个就说了，
咁主问佢哋你要乜嘢啊？咁佢哋就话啦：
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赐我哋喺你嘅荣耀里边，一个坐喺你左边，一个坐右边。
嗯，所以在这个他们的请求里面。
所以在他们的请求里面
有一点值得肯定，
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就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份有清楚的认识，
就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份有清楚的认识，
他知道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他知道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然后并且他们是愿意跟随主，
而且他们是愿意跟随主，
愿意服侍主，
愿意服侍主，
他们要愿意承担责任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那个地位，对不对？
他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得到他们所有的地位。
但是在他们的祈求里，
但是在他们的祈求里面，
他们其实能体现出他们一个非常不正确的、不符合天国道理的观念，对不对？
他们就体现了他们是有些不符合天国观念的道理。
因为他们认为天国跟世界的国度一样，
因为他们认为天国跟世界的国度是一样，
就是位高权重的人有荣耀受尊崇，
就是位高权重的人受荣耀得尊重，
他们羡慕这样的地位，
他们羡慕这样的地位，
也可能是心里也是希望能够尊荣自己，
其实心里面可能都希望是尊荣自己。
对，当然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对这个后面就会教导他们，
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后面他就会教导他。
对，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了，
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了，
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在跟神，神在跟他有来有往的讨论，
所以这个时候是神跟他是有来有往地在讨论，
在校正他的观念，
在校正他的观念，
帮助他们对天国这个位分有更深刻的认识，
帮助他们对这个天国的位分是有更清楚的认识，
在神的国里，
在神的国里面，
就是说一个人的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他要付出的更多，承受的更多，
一个人所在的位置他就代表着他要付出的很多，
对，并且这个荣耀不是属于这个人的，
并且这个荣耀是不属于那个人的，
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但是他们两个很坚持，
但他们两个很坚持
说我们能，
说我们能够，
然后耶稣就说了，
然后耶稣就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
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
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
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
就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
但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所以就告诉他们这个荣耀不是求来的，
所以告诉他们就是这个荣耀不是可以求来的，
也不是属于你，
也都不是属于你的，
是属于神并且是神所赐的，
是属于神并且是神所赐的，
所以这就是神在调整他们的观念，
这个就是神在调整他们的观念，
嗯，对，然后主耶稣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然后主耶稣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去教导了他们，
但是他是实实在在地去教导了他们，
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事情怎么发展，
我们继续看下去事情怎么发展，
说后来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雅各和约翰，
咁后来呢十个门徒听见之后咧，就恼怒呢个雅各同约翰。
为什么其他十个人会恼怒呢？
点解呢十个人会恼怒佢哋咧？
就有可能他们也是很在乎、很看重这个一左一右的这个尊荣的地位。
可能佢哋都系好睇重呢个一左一右呢种嘅尊荣嘅地位。
对，其实，在他们的心中，
其实喺佢哋嘅心里边，
这个真理。
这个的真理，
关于荣耀和地位和责任的这个真理，
关于荣耀地位和责任的这个真理，
他们也没有弄清楚，
他们都可能没有搞清楚，
在他们心中还是也认同这个在世界的国度的这种规则，
他们可能在他们心里面都是认同这个世界这个观念价值观，
我猜他们也喜欢高位，
我估他们都是喜欢高位，
所以他们可能会生气，
可能所以因为这样他们就会生气，
但是他们隐约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可能。
但是他隐约咁觉得呢样可能系唔啱嘅。
对。所以呢，耶稣是主耶稣怎么做呢？
咁主耶稣点样做呢？
就把他们十个人都叫来，所有人都叫来，
就将所有嘅人都叫到面前。
嗯，就教导他们了。
就教导佢哋啦。
对他们说。
对佢哋讲。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
你知道外邦人有称为君王的治理他们，
对，等等。但是在你们中间，
但是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对，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道理教导给所有人，
所以主耶稣就将这个道理教导给所有人，
要改变他们的观念，
要改变他们的观念。
所以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
所以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有趣的例子，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有趣的例子，
就是一次很好的跟神校准目标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神一个同神一个校正目标的一个好的例子。
对，雅各和约翰他有个想法，
雅各和约翰有个想法，
他觉得这个想法对自己对神对天国都有帮助，
觉得这个想法对神对自己对天国都有帮助，
当然包含了他自己的一些错误的向往和野心啊，
当然这个包括了他的错误的向往和野心，
但是他有了这么一个目标，他觉得是可以大家都可以好，
但他有个这样的目标，他觉得大家都好，
那他呢就把他这个目标带到神面前去求，
那他就将这个目标带到神的面前去求，
然后在跟主有来有往的这个对话当中，
透过同主有来有往的对话当中，
神就让他明白了他们内心深处真理上的偏差，
神就让他们明白他们在真理上面这种的偏差，
同时也鼓励了他们，
同时都鼓励他们，
你们该怎样服侍怎样追求还是尽力去做，
你应该怎样服侍怎样追求仍然都应该是尽力去做，
但是你求的不对的东西你不会得到，
但你所求的不对的东西是不会得到的。
那这个故事之后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
这个故事之后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
就首先耶稣对他们说的这些话他们听进去没有，
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呢，
这次沟通到底有没有成功的改变他们，
这次的沟通有没有成功地改变了他们呢，
答案是有的，
答案是有的，
耶稣对他们说的他们听进去了，
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他们听进去了，
我们从使徒行传后面 的过程就可以看到，
我们从使徒行传后面 的过程就会看到，
这些门徒再也不争论应该是谁伟大的这个事情，
他们门徒再不争论谁伟大的这个事情，
而是尽心尽力的去传福音服侍人，
也是尽心尽力的去传福音来服侍人。
第二就是大家觉得雅各和约翰他们应不应该向耶稣提出这个充满野心的要求，或者说不太正确的要求。
第二就是雅各和约翰他应不应该向耶稣提出他们那种的野心或者是这些不正确的要求呢？
应不应该说呢？
应不应该讲呢？
那其实我们觉得是应该的。
我觉得是应该的。
借着雅各和约翰的这个事情，这个提出了这个要求，
就是雅各和约翰提出了这个要求，
和通过主耶稣跟他们的教导，
还有透过耶稣对他们的教导，
他们的观念得到了更新，
他们的观念得到了更新，
不光他们得到了更新，
不单只是他们得到更新，
他们所有的同工都得到了更新，
他们所有的同工都得到更新，
他们都是从心里被神再次建造，
他们都是从心里面再一次被神建造，
他们做得好的一点就是，
他们做得好的一点就是，
他们把心里的事情拿给神讲，
他将心里面所有想法向神讲，
他不是去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 OK 我要不然跟谁聊一聊这个事情让他支持我，对不对，
他不是用自己的办法 去搞定他，他不是说找一个其中一个人跟他谈一下，
对不对，对，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看这个故事啊，主要的重点就是
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主要的重点就是
我们看跟神沟通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同神沟通的这个过程，
当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和目标带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将我们的想法和目标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不管是大事小事，
无论是大事或者小事，
我们会有一些观念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观念在我们心里面，
而认为这样是最好的，
未必是这样最好的，
但是我们心里可以说肯定会有偏差，
我们心里面肯定会有偏差，
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没有完全成为神的样式，
我们未完全成为神的样式。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带到神面前。
最重要是我们要将我们的想法带到神的面前，
仔细聆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
仔细地聆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
仔细去 思想神要我们调整什么的观念，
仔细咁去谂下神要我哋调整乜嘢嘅观念，
然后就是校准我们的目标到神的目标上，
然后校准我哋嘅目标去到神嘅目标上面，
对，使我们所立志所行的事情都是行在神的道路里，
使我哋所立志所要行嘅事情都行喺神嘅心意里边。
嗯，所以就是，请丽芬帮我们读这节经文，
罗马书
十二章二节。
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这就是我们校准目标的一个方向，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校准校对目标校正目标的一个方向和目的。
就不要效法世界，
就是说不要效法世界，
而是让神更新我们的心意，
而是让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意。
好，那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目标了。那我们看下一步。
好，我们现在已经有符合神心意的目标了。我们看下一步。
那我们立定了目标之后，就要为之努力。我们立定了目标之后，
我们立定了目标之后就要为之努力。
对，我们在我们需要在事情的进行过程中要依靠神的引导和神的能力。
我们在事情的进行当中，我们要依靠神的引导和能力。
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我们要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
对，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啊。
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
那首先就是在这个事情进行过程中，你可能会需要做出很多选择。
首先是在事情的进行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选择。
就比如说学生，你要学一个学位之后，你就要想。
就比如说学生学了一个学位之后，你就要开始想。
这门课更好还是那门课更有帮助？
这门课比较好一点，因为是另一门课比较有帮助。
啊，或者我写论文是跟这位导师写好还是另一位导师写好呢？
我学论文的时候，我跟这个老师学好呢，还是跟另一个老师？
嗯，那我们生活工作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是，我是用这种方法解决呢，还是找领导谈一谈，用另一个方法解决呢？
我在工作的时候，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用这种方法去解决的，还是找另一个人谈一谈，用另一个方式来解决？
或者说明年小朋友要上幼儿园了，我是选一个离家近的幼儿园呢，还是选一个看起来建得更好的幼儿园呢？
如果小孩子要回幼稚园了，那我是选择一间靠近我屋企附近嗰个幼稚园咧，亦或系选择一间比较建筑得好一啲嘅幼稚园咧？
其实我们面对很多这种选择的节点，
我哋可能面对好多呢啲咁嘅选择。
啊，有一些选择呢，它是可以明显的用圣经准则、道德准则、我们的这些准则来判断的。
嗯，有啲嘅有些情况呢，我们可以用圣经的准则或者道德的准则来判断。
啊，这是很容易的选择，同
这个是很容易的选择。
但有一些选择是好像两可的选择。
有些选择是两可的选择。
啊，我们心里就会想，那该怎么办呢？
那我心里面就会想，那应该怎么选择呢？怎么做呢？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神赐我们智慧。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
嗯，所以请丽芬帮我们读雅各书一章五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还有箴言书十六章九节，
人生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我们要把我们的选择也选项也都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将我们的选项都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平安的那个选择。
我们要选择神给我们那种平安的那个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实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
但当我们觉得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关系。
其实都没关系。
就只要是我们在一个符合神的圣经的真理的情况下。
就是选择在符合圣经的真理的底下，
我们大胆地走出去，
那我们可以大胆地走下去，
神还是会在我们走的过程中调整我们，
神都会在我们走的过程当中来到调整我们。
对，我们只要一直的每一步把这个选择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
只要我们每一步将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
嗯，对，当我们没有一个说哪一个选择明确的比另一个更好的时候，
当我们的选择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譬如这个比另一个更加好的时候，
就是其实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关系，
无论你走哪一条路，
无论你走哪一条路，
神的目的都会达到，
神都会
神的目的都会达到，
神的目的都会达到，
神的目标都会完成，
神的目标都会完成，
你该学到的功课都会能学到，
你所要学的功课都会学到，
就是大胆的跟神走，
只要大胆的跟神走。
嗯，那其次呢，我们有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其次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助，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助。
嗯，请丽芬帮我们读诗篇121篇一章二节。
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嗯，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要面临漫长的等待，
我们要面临漫长的等待，
就是困难在前面，
就说困难在前面，
我们交托给神，
我们交托了给神，
但是这个困难没有立刻拿走，
但这个困难没立即的拿走，
我们要等待神的作为，
我们要等待神的作为，
这个等待是很难熬的，
这个等待是很难熬的，
就好像日复一日的没有进展，没有转机，
这个、
看不到光亮，
日复一日的没有进展，没有光亮，一直都要在等。
对，我们可能会是灰心丧气，
我们可能会灰心丧气，
甚至想要放弃，
甚至想放弃。
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嗯，这样的时候我们要专注于眼前的每一天，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专注于我们眼前的每一日，
专注于脚下的每一步，
专注于脚下的每一步，
就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就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对，我们每天早上，
我们每日早上
向神求一天的力量，
就向神求一天的力量。
对，我们走一步路，
我们走一步路，
就向神求一步的力量，
就求一步的力量，
就不用去想还要等多久，
就不会想还要等几耐，
因为这个时间在神的手里，
因为这个时间在神的手里边，
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旷野，
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带我们走出这个旷野。
对，并且我们也知道，
并且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神里的每一天都不是白过，
我们在神里面的每一日都不是白过的，
嗯，每一步路都不白走，
每一步路都不是白走的。
对，他一定会带我们走出这个困境，
他一定会带我们走出这个困境，
并且他所赐的一定是最好的，
并且他所赐的一定是最好。
对，下一页。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所以在这样困难的时候，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正在经历困难的时候，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否正在经历困难的时候，
我就愿意用这一节经文来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
我想用这节经文来勉励大家，都勉励自己。
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耶和华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行走却不疲乏。
嗯，好，那我们把我们的过程交托给神，
好，我们将我们的过程交托给神，
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等待都交给神，
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等待都交给神。
那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的结果也要交托给神，
我们的结果都要交托给神。
嗯，就是我们要接受，
就是说我们要接受，
并不是所有我们决定要做的事都会成功，
所有我们要决定要做的事情都会
都会成功，
都会成功的。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它并不一定就会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达成，
并没有 按住我哋所预想嘅去达成嘅。
嗯，我们还是继续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
我哋要继续睇圣经中嘅一个例子。
啊、就是这幅图画，我们看到啊。
呢、嗯、幅图画、
啊。其实这个例子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在他第二次传道旅行的一段行程。
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二次传道的旅程的
一段行程。
一段的行程。
对。保罗在他的第二次传道旅行中，他在特洛亚这个地方看到了主给他的异象。
保罗在他的旅程当中，在特罗亚这个地方看到异象，
要带他去马其顿传福音，
要带他去马其顿传福音、
嗯、这是神给保罗一个非常清楚的带领，
这个是神给保罗非常清楚的带领，
给他一个目标，
给了他一个目标，
是肯定是神的目标了啊，
这个肯定是神的目标了，
就他就去要执行了，
那他就去执行了、
嗯、然后因为这个经文很长，我们节省时间，我就不全都读了。
经文好长，我就节省时间，全部读了。
我就给大家复述这个故事。
我就复述这个故事。
啊，保罗呢，他就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
保罗他就来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
嗯，然后当安息日，他就出城。
当安息日的时候，他就出城。
到河边。
去到河边。
在一个人们聚会祷告的地方。
在一个人。聚会祷告的地方，
他就坐下来对人们传福音讲道，
坐低落嚟就向人传福音讲道，
然后他在腓立比就这样一直传道讲道，
他在腓立比就一直这样传道讲道。
过一段时间他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过一段时间他就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救了一位被巫鬼所附的使女，
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救了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一个
使女，他就得罪了他的主人，
于是他就得罪了这个主人，
因为这个主人本来是利用他被鬼附的这个事情赚钱，
因为个主人是利用这个使女被鬼附的这个事情来到去赚钱的，
结果保罗就被抓起来下在了监牢里，
结果保罗就被捉去坐监、
嗯，那后来的故事就是神行了一个神迹，
后来的故事就说神行了一个神迹，
他不仅救了保罗出监牢，
他不单止是救了保罗出监牢，
还带了很多人信主，
就是带了很多人信主，
就是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
是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
忽然他们就唱诗，
他们在这里唱诗，
后来他们的锁链就脱落了，
所以绑住他们的锁链就脱落，
所以所有的兵丁，
所有的兵丁
就看真切的看到了神的神迹，
再看看到这个神迹
就信了主，
于是就信了主。
嗯，对，这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
这个就是这样一段经历，
就是他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一个事情，
他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一件事情，
结果他被抓到了监牢里，
结果他就被捉到去监牢里面。
嗯，当然他后来被放出来了。
当然后来他被放
出来，神救了他出来，
神救了他出来。
啊，接下来又重复一个这个过程。
接下来又重复一个这样的过程。
就保罗和他的同伴希拉就离开了腓立比，来到了帖撒罗尼加。
保罗同埋西拉。
希拉对。
就去到腓立比。
离开了腓立比。
离开了腓立比，
来到了帖撒罗尼加，
来到去帖撒罗尼加，
继续传福音，
继续来到传福音。
那这次他们又遇见什么状况呢？
咁呢次又遇到咩状况呢？
他们所传的福音引起了当地不信的犹太人的反对和嫉妒。
佢哋所传嘅福音引起咗当地嘅犹太人嘅反对，同埋嫉妒。
然后这一次他们遇见的事情更危险。
今次佢哋遇到嘅事情更加危险。
对。这些犹太人煽动全城的人要抓捕他们。
那些犹太人煽动全城的人要捉捕他们。
还连累了就是接待他们的那家人。
还连累了接待他们的家人。
所以呢，保罗他们又离开了那里。
于是保罗又离开了那里。
又去了别的地方，他往皮里亚去了。
跟着又去到这些地方，去腓利亚那里去。
所以呢，神在保罗在他们一路传福音的过程中，
所以保罗在他们一路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遇到各种状况，
遇到各种的状况，
有反对他们的，
有反对他们的，
有诬陷毁谤他们的，
有冒力诽谤他们的，
对，有抓捕他们的，
有捉捕他们的，
还有一次差点被石头打死，
有一次仲差啲被石头打死。
所以从保罗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从保罗的经历里面，我都可以看到，
他 他是按照神的给他的目标去做的，
他按照神给他的目标去做，
他也去尽心尽力的做他的事情，
他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他的事情，
但是他每次遇见的那个大家群众的反应，
但是他每次遇到的这些群众的反应
就并不全是正面的，
但是他不是全部都是正面的，
他相反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相反他遇到很多的困难，
甚至是危险，
甚至是危险，
这些经历是失败的，
这些经历是失败的，
有挫折的，
有挫折的，
痛苦的，
是痛苦的，
但是在保罗一次又一次的逃亡过程中，
但是在保罗一次又一次的逃亡过程当中，
福音还是传开了，
福音就是传开了，
神的目标实现了，
神的目标实现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
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
可能没有像保罗这么危险，
可能没有像保罗这么危险，
我们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按照神的方法，
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按照神的方法
做，我们做我们要做的，
做我们要做的，
但可能结果不一定像我们想的那样，
但是结果可能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
会一定会有掌声，有赞同，
一定会有掌声或者有赞同，
对，也不一定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满意，
也都不是一个那个结果，不是说让所有人都会满意，
对，也有可能就是，但是我们要记得，
但我们要记得
这个结果的主权是在神里面，
这个结果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
神的旨意总会成就，
神的旨意总会成就，
我们要接纳神给我们的这个结果，
我们要接纳神给我们这个结果，
我们看下一页，就我们请丽芬帮我们读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不要急于去评判一个结果，
我们就不要急于去批判这个结果
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是成功或是失败，
说这个的原因是，
讲这个的原因是，
就通常我们所看的结果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花团锦簇，
我们所想的结果不是，我们所遇到的结果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那样那么美好，
就我们在心里，
在我们心里
不要去怀疑神，
我们心里就不要因为这样而怀疑神，
对，也不要是过度的回想是哪里错怎么不好或是怎么样，
就都不要过度去回想说在哪里错在哪里不好，
对，我们跟神复盘就是说跟神讨论这个事情怎么做的可以更好，是可以的，是对的，
我们跟神讨论这件事情怎样做会做得更加好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失去信心，
但不要因为这样去失去信心，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来祷告，
我们要将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神啊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神啊你对这件事情有怎样看法，
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
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
求神指教我，
求神指教我，
帮助我明白，
帮助我明白，
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的结果，
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的结果，
好，这就是这结果交托这一点，
这个就是将结果交托这一点，
那下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
下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
信靠发生在每时每刻，
信靠发生在每时每刻，
信靠神不是一个某一时刻你忽然遇到困难你要祷告一下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信靠不是说在某个时刻你遇到某些问题你就要祷告一下这个行动，
而是你每天早上起来，
也是你每天早上起来
在一个安静的时间里，
在一个安静的时间里面，
你是用这个时间来读圣经还是用这个时间来看新闻，
用这个时间来读圣经或者是用这个时间来读新闻，
是在这样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还有是在办公室里或者是你工作的场所，
或者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工作的场所，
你是能够集中精力完成你现在要面对的事情，还是说
你是集中精力能够完成你要完成的事情，
还是说你会被其他的事情吸引，
因为你会被其他事情来吸引，
当你与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当你与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坚持己见，还是说你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来有效的沟通？
你是要坚持己见，因为你是尝试用别人的角度来到看事情，尝试是同他沟通。
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小挫折，你上班快要迟到了，公车还不来。
还有很多生活上面的小事情，就好像说你就快要迟到了，但是你 交通工具仲未嚟。
孩子在学校闯祸了，老师又打了电话。
孩子在学校闯祸了，于是你又接到老师的电话。
啊，领导某天又很不高兴来找你麻烦。
领导你的领导有一日来找你麻烦。
其实信靠就是发生在这样的每时每刻。
信靠其实就发生在这些的每时每刻。
我们能不能在每时每刻有那个从神而来的力量，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们能不能够每时每刻靠着神的力量做出啱嘅选择？
对，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的是一种安稳，
俾我哋周围嘅人带来安稳
和依靠，
同埋依靠。
嗯，所以我邀请丽芬再帮我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5:4。
嗯，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嗯，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就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的时刻，
就话喺生活中嘅每一个小嘅时刻，
我们依靠神，
我哋依靠神，
这样我们在神的里面，
咁样我哋喺神嘅里边，
我们就可以避免到掉绝大部分的焦虑、担忧和内耗。
咁我哋就可以避免咗好多嘅大部分嘅担忧、焦虑同埋
内耗。
内耗，
嗯，我们就会有真的平安，
我就会有真正嘅平安。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快快的啊，我还想说两个，有两个问题，就是
有两个问题。
具体我们讲了应该如何信靠，有目标、经过、结果。
我哋讲咗点样信靠，有目标同埋结果。
啊，这些都是就在完美情况下事情可以怎样发生？
呢个系完美嘅情况下，
对事情应该怎么发生？
事情系应该点样发生？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遇到的并不是非常完美的情况啊。
但有啲时候我哋遇到嘅唔系。并非完美的情况，
就是关于信靠的问题，我会经常听别人问提这样的一个问题。
关于信靠的问题，我经常会听到有人咁样问，
就是我们凡事都依靠神了，我们自己还需要努力吗？
我哋凡事都依靠神了，咁我哋自己仲需唔需要努力呢？
嗯，那我们需不需要努力呢？
咁我哋需唔需要努力呢？
大家都点头，是不是？
大家都点头。
从前面的看出来啊，我们是需要努力的啊。
我哋系需要努力嘅哈。
对，因为诗篇。127:1告诉我们，
因为诗篇127:1一节话俾我哋知，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那神是那个最重要的因素，
神系最重要嘅因素，
但是建一个房子，
但建一个房。
就好像那个房子，那个图的房，那个图上的房子，
就是图上面的那个房子，
每一个木板都要你自己亲手钉上去，
每个木板都是你要亲手钉上去，
就是每一步要走的路，
所以说每一步所走的路，
每一个要操心的事情，
每一个要操心的事情，
每一个要熬的夜，
每一个要挨的夜，
都是你自己要做的，
都是你自己去做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靠的是神。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依靠的是神。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有人以后再问到你们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
嗯，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有人这样问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答。
接下来下一个我觉得值得讨论的就是，那我们软弱了怎么办？
那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
啊，我12月份听到了这个讲道，或者12月份想明白了这个事情。我十二月份想明白了要依靠的事情。
我十月份嗰时，想明白了我要依靠的事情。
但是我2个月前已经开始了一个项目。
但我喺2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了一个项目。
我好像不确定是不是神的旨意，怎么办？
我好似唔系好确定系咪神嘅旨意，咁我点算？
对啊，或者说我这几天就是很软弱。
或者话我呢几日就系好软弱。
我真的是没有力气做事情。
我真系冇力气做事情。
嗯。对，所以我就想鼓励大家，
我想鼓励大家，
也鼓励我自己，
也都系鼓励我自己，
就是没有关系，
就话冇关系，
我们放心，
我哋放心，
神掌管一切，
神掌管一切，
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只要我哋回到神嘅面前，
神都会把我们的脚步带回到他的旨意里，
神都会将我哋嘅脚步带翻去佢嘅旨意里边。
我们哪怕跌倒了，
我哋哪怕跌倒咗，
只要回到神面前，
只要翻返去神嘅面前，
啊，他就会把我们搀扶起来，让我们继续走。
佢就会将我哋扶起嚟， 让我们可以继续走。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做的就是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每时每刻，
每时每刻，
我们向神祷告祈求，回到他面前，
我们向神祈祷，回到他面前，
并且信靠他，
并且信靠他，
他就帮助我们，
他就会帮助我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对，我们把我们的目标交托给神，我们就有盼望。
我们将我们的目标交托给神，我们就有盼望。
我们努力的过程中依靠神，我们就有喜乐。
我们努力过程中，将它交给神，我们就喜乐。
有力量，
我们就会有力量。
对，我们把结果交托给神，
我们将结果交托给神，
我们就有平安。
咁我哋就会有平安。
我们软弱跌倒和迷失的时候，
我哋软弱跌倒迷失嘅时候，
只要回到神面前，
只要回到神嘅面前，
他就会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旨意里。
佢就会将我哋带翻去佢嘅旨意里边。
所以我请丽芬帮我们读这节最后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谢谢大家。